中国人口最多的国际大都会上海，以新冠疫情为由，实行严格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导致医疗服务超载，食物供应不及时，尤其是一些儿童被迫与父母分开隔离，引起舆论哗然。为缓解民愤，上海市卫生局高官四月六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海将允许至少一些父母与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儿童待在一起。不过，中国政府设定的对抗疫情的清零政策，其可持续性现在受到质疑。纽约时报报道称，上海在新冠疫情封锁中沸腾，对中国的领导层构成考验。那么，坚持零疫情政策会对中国政坛造成哪些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今天播出采访的第二部分。
林晓旭博士，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呢，上海的居民以罕见的大量批评回应了政府对零新冠病毒的这个诉求，尤其是在亲子分离的问题上同仇敌忾。报道题为《上海在新冠疫情封锁中沸腾，对中国的领导层构成考验》，这个问题你看法？
我觉得现在的防疫的这个状态啊，中央跟这个清零政策跟地方上以上海为首的这种过去曾经主张精准防控的，当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冲突。那么这里面中央方面为了维护自己本身的这个过去所谓的防疫中取得成就，要体现这个制度性优越啊等等各方面的政治上面的需要，它会强压下来。但是地方方面呢，我觉得相当于是不是服从中央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那么对于地方上来说，过去上海是以自己作为经济龙头老大的这样一个地位在对抗中央的这种非科学的防疫的做法。但是呢，现在在这种高压之下呢，上海肯定是还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地方的这种官员，他们不愿意落入这个非科学的防疫的这样一个恶劣的一个处境。所以会有一定的对抗，但是反过来说，就是这事情就会成为中共权斗的一个激烈的交战的地方啊。整个中央的这个思想，习近平为首的这一套的做法，跟这个上海帮的这个对抗，就等于说是我觉得是上海老百姓成为中共权斗的一个牺牲品。不管是哪一种防疫的策略，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的这个真正的利益能不能得到保障，就是老百姓很难能够有一个真正通过理性科学凭借常识的或者过去公共健康的这种常识来做这个防疫的。所以现在的在这种极端的这个中央的高压之下呢，所带来的这种做法，只能是让上海人看到，就是说你自己也会成为中共权斗的这个牺牲品吧。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状况。而且有一点，就是过去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对于中共这样一个体制，那么即使是不同的地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腐败的官员啊，自己的利益受到损伤，他基本上会觉得啊，这个不管怎么样，中央总会拨乱反正的，这个中央总会最后有一个英明的领导。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让地方上看到了，实际上你真正造成祸害的是中央，老百姓也会看到这一点。所以等于说我觉得上海就是防疫有可能造成中共政坛分裂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危机吧。对于中共来说，很可能变成地方上会以这次防疫不科学带来巨大代价为理由来对抗中央，那中央又同时又会以高压来逼迫地方服从，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共政坛分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锋之地吧。所以我觉得上海其实这段时间里面有这么多的网络上的新闻能够透露出来，能够看到上海人现在的这种抗争对现状的这个不满，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就是这个网络封锁在上海没有执行的很彻底，那么也一定程度上是当地的一些官员有意的让这个民众的不满暴露出来，反映了中央这个极端封锁措施所给民众带来的这种严重的次生的灾难，把这个事情曝光在天下。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这个其实也是地方官员对抗中央的一种做法。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会是一个拉锯战然后呢，也许越对抗问题越突出，那么中央又会加大力量想把这个事情压下去，那地方的反弹也会更大，所以最后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一种分裂的状态，我觉得会是蛮严重的。后面的这个局势也可能真的会有更加严峻的情况，现在已经有军警进入了 啊，那么个别的地方的民众的反弹有可能会被压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上海来老百姓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是会成为中共拳斗的一个牺牲品。
现在呢，哪些新冠病毒变种正在传播或者是激增？新毒株构成什么样的威胁？习近平年初说呢，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20亿剂的新冠疫苗。根据中国卫健委的数据呢，截至上周五，中国14亿人口中有约78%的人呢已经完全接种疫苗。那么现在的疫苗能不能抵抗新的毒株？你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现在在中国流行的病毒主要其实是 BA.2 这个 Omicron 变种的亚变种啊、个别一些地方还会有这个 BA.1 或者是 BA.1.1。那么最新的据说在郑州有发现这个XE 这个变种，说是 BA.1 和BA.2 的这个重组型。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变种，基本上这个传播力肯定是超过之前的这个 Delta 变种，但是致病性都比 Delta 变种要差啊、甚至低于流感。我看到的加拿大的这个安大略省的这个研究报告就是显示它这个死亡率甚至是只有0.03%，低于这个流感的0.1%啊，就当地的这个流感死亡率只有0.1%。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现在的变种虽然是传播非常快，但是呢它的致病性是比较低的，带来的这个重症和死亡率都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各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过去所推行的疫苗对于这个 Omicron 的变种都没有太大的这个防护力，那么中国的这个疫苗的效果就会更差一些。来自香港大学的报告，最近的一个报告很明确的对 Omicron 跟这个美国辉瑞的 mRNA 疫苗的这个保护力做了一个比较，其实很明确的他就已经看到了，就是如果你打了2剂的国产的这个灭活的疫苗的话，这个保护力对于 Omicron 变种来说只有17%左右，这是非常低的，就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所以像这样一种情况呢，就算你把中国人都打一遍，这样的疫苗打了2剂也没有用。即使是打了加强针的话，也只不过是稍微好一点，在40%-50%之间，所以基本上都是没有满足这个 WHO 对疫苗的基本的要求，要50%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就算是输入更多的这个疫苗了。就输出更多的疫苗到其他国家去，对其他国家控制Omicron 的变种也没有用。那对于中国本土来说，你进一步再推动更多的人去打这个 Omicron 变种，对于目前的这个 Omicron 变种的传播来说，我觉得是起不到实际的控制的作用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遗憾的一个现实。那么就是像上海曾经有过这样的政策，就是应该上周我有看到有这样的政策吧，说有允许从国外进口这些 mRNA 的疫苗，如果有进口外来的疫苗会稍微好一些啊，打了加强针以后的效果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它这个疫苗的这个保护力的这个衰减是非常快的，差不多不到2个月这个保护力就下降的比较低了，就达不到50%了。所以总的来说，中共现在要想通过疫苗来控制 Omicron 病毒的传播是不可行的一条路。问题的核心仍然是你要把这个病毒现在这个致病性低的这一点把它看透了，那么国际社会基本上在走这个与病毒共存这条道路啊，通过人们自身免疫力来对抗这个病毒。那中共如果一定要跟国际社会开这个逆行车，完全背道而驰，完全要坚持政治运动式的防疫的话，那么这个后果一定是相当严重的，一定就是中国老百姓这个要被折腾的这个反反复复的折腾，我觉得就是前景堪忧吧。
那么对于期待疫情在2022年消失，以及中国是否会坚持零疫情的这个政策，你的看法？
疫情能不能消失，其实当然有它病毒整体的规律。这过去2年多来了，各个地方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它也有它自己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规律吧。那中国这波疫情能持续多久不知道，但我觉得即使疫情是过去，基本上不是靠中共就是这么极端的这种防疫来能够带来一个实际的一个作用的，应该是疫情本身的规律是更主要的因素。但当然对于中国来说，肯定会说我们这个带领全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这个牺牲啊，把疫情控制下来啊等等。你就像说深圳前一段对吧，你这个通过这种极端的这种防疫措施逼的所深圳的人要过所谓7天的这个慢生活，其实当然就是深圳的封城嘛，用这种强逼的手段把整个社会停顿下来，付出巨大的代价，然后使病毒的传播慢下来，他一定要这么做。那么这个 后果当然是对整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秩序、经济啊，这个生活带来巨大的这个破坏，摧残性的这种破坏。那也许这个疫情能过去，但是也许还会有反复。但是我觉得中共反正就是政治运动形式的折腾不停吧。所以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政府好像随时都可能因为这个各个地方冒出来的疫情，它随时都可能再次启动这种分层的模式。就像这个大上海，如果大上海他用这种极端的做法，他能够暂时使这一波的疫情缓慢下来的话，那么他依然会把它作为政治成绩。那么下一次有什么样的情况，他还会再用同样的做法。所以中共一直在积累这些恶劣的经验，所以一定程度上，你表面上他如果做得越成功的话，实际上对中国老百姓的伤害是会越大的，他会一定会变本加厉的用这套做法去做的。就好像说这个像动物防疫似的，如果他知道反正我就把这个这些动物这个扑杀掉掩埋掉，反正我就能控制疫情的话，那么各地对这种动物的这个染疫的情况基本都是一直这么处理的，对吧？那么如中国老百姓如果也面临政府反正就是无论如何我就要把疫情压下去，不管你老百姓死活的话，中国老百姓也面临这样同样的这个前景。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中国老百姓你只能祈祷吧。我也希望这个疫情它有它自己的规律早点过去，那政府的这种做法并不会是真正帮助控制疫情的实际的有效的这个措施。
好的，谢谢你林晓旭博士。
好，不客气。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